在今日中共四中全会日期终于落实，而香港媒体一纸文章爆出四中全会将会宣布大消息，而重磅消息是中共单方面取消了习近平出席南韩 APEC 峰会的酒店预订。这个暗藏什么重要信息呢？与此同时，李强在美中闭门会议上讲的是效法汪洋，而近日四大消息透露习近平已经摊牌要入台湾，而川普总统罕见召集800美军将领进行的战前总动员。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30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新闻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健康的资讯。中共政局黑箱作业，动荡不安。原本应该在2024年秋季召开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在推迟了整整一年之后，今日9月29日，中共20届四中全会终于落地，将会在10月20日到23日在北京召开。而香港媒体就透露了个不寻常的信息。与此同时，突发消息显示，习近平取消了下个月在南韩举行的 APEC 峰会前预订的酒店。而李强的一个举动更加透露出北京当家人到底是哪个。中共政治局在今日召开会议，决定中共的四中全会将会在10月20到23号在北京召开，并将在四中全会2020到2030年规划建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值得关注的是，在今日《星岛日报》报道说，四中全会除了研究“十五五”规划建议，亦都可能处理一些高层人事问题。在去年11月落马，已经免去中央军委委员苗华上将，他的罪状可能在日内公布。四中全会可能将确认政治局开除苗华党籍的处分。已经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原武警司令员黄春宁上将、原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中将，亦都是20届的中央委员，两个人开除党籍的处分，预料将会在四中全会确认。而在中共内斗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之下，党魁习近平的去留更加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从去年7月中共三中全会以来，外界就盛传他的健康出了问题，党内权力被削弱等。现在外界关注是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会不会让出他担任的党政军首脑职务，是让出一个、两个，抑或是三个全部让出，还有他是否会退出政治局常委。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两日频繁出现有关习近平对台的相关重要信息。第一个消息是9月27日，英国智库揭露了俄罗斯的一份800页的秘密文件。俄罗斯已经同意为中共军队提供装备和训练，给中共可以具备空投装甲车和特殊侦察能力，目的就是帮助中共为空袭台湾做准备。报告中明确指出，习近平已经指示中共军队做好在2027年前军事入侵台湾的准备。第二个消息是昨日9月28日《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在川普对中共达成经济协议的时候，习近平计划借机施压川普，只是要求川普正式地表态美国反对台湾独立。习近平似乎已经不满足于之前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对习近平来说，不支持和反对台湾独立之间的差异并不是语言游戏。如果美方答应，这个不单止会影响台海局势，亦都可能进一步巩固习近平在国内的权力基础。而习近平认为他可以说服川普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不过外界认为习近平不会不知道多年来美国的态度，他这一番的施压更加似是跟美国摊牌。在今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中国人说我们要拿到台湾，甚至到已经毫不避讳。他说正是这种威胁令到半导体制造业没办法继续集中在距离中国大陆80英里的岛屿上。第三个消息，在28日 ABC 报道说，美国情报发出警告，中共正在迅速地扩充商业渡轮船队，为侵台做准备。情报中说，中共军队将通常用来运汽车和乘客的商用运装船改造成可以运坦克和士兵的船只， 早在2022年，中共在军事演习中使用了大约30隻商用渡轮进行练习。中共计划在2026年底前建造70多艘这一类的大型船只，而中共公开建造入侵舰队，这个可能是向全世界摊牌。第四个消息，《华尔街日报》在今日29号的消息说，由于担心一旦与中共爆发战争，导弹库存将会不够，五角大楼希望导弹制造商将12种关键武器的产量提高一倍或者是四倍。导弹的制造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五角大楼领导人和几家美国导弹制造商的高级代表举行了一系列的高层会议。洛克希德、雷神、波音、洛斯罗普在这里想办法怎样在6到24个月内就实现两倍半的产量。外界观察短短几日，为什么有这么多有关台海局势紧迫的消息传出呢？这个不禁令人想到，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突然间叫800名美国将领返回美国召开闭门会议。这次会议规模庞大，引发全球的关注。而川普本人亦都会史无前例地在这次美军武装部队全体高层将领的会议上讲话，有11个时区，覆盖中东、亚太等地区的高级将领都会返回美国，非常罕见。克格塞斯预计在这个会议中强调全军必须坚持战士精神，进一步解释美国的国防部已经转变为战争部。学者张天亮教授认为，不可以看小克格塞斯的话，这透露出美国的全球战略从防御已经转为进攻，新一代的战争形态已经拉入了中美之间的差距。虽然目前美国的武器无论是战斗机、导弹、防御系统、航空母舰和军队训练都比中国强，但是在新的战争模式之下，这些都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 AI 时代的来临和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拉近了中美军队之间的距离。外界认为中共不加掩饰地夺取台湾的企图，而俄罗斯正在欧洲频繁地挑衅，擦枪走火，一触即发。一旦北约发生战争，中共是否会开启台海两线作战，不可以不防备。虽然看起来习近平在台海咬得很紧，不过现在大家都关注下一个月四中全会，因为习近平的去留或者会令到很多既定的政策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今日29号，朝鲜电视台突然发出消息，下一个月在庆州举行的 APEC 峰会预计将会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过中共当局本来包了首尔新罗酒店整栋楼，但是仅仅在16日之后，中共大使馆在上个星期尾却单方面突然取消了整栋酒店的全额预订。报道说，政界人士猜测中方突然取消可能与习近平主席改变行程有关。外交部目前还不清楚，虽然对于13年来首次国际盛会来讲，出现一些不便之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问题确实不可以忽视。另外在25号，中共总理李强在联大演讲前的一个会议上说，中美经贸关系有点像夫妻闹交，但是外界发现他这句话是套用前中共副总理汪洋在2013年的说话。法广指出，李强这一次学舌汪洋重弹老调已经是事过境迁，但是值得推敲的就是这句话。要知道中共总理在重要场合的话是不会随便讲的，他讲出来不是习近平的话，他是汪洋讲的话，这个非常不寻常。汪洋是邓小平一手提拔的改革开放派，是温家宝非常看好的改革开放派的继承人，之前一直认为是总理的人选。而他和温家宝最合拍的地方就是公开提出政改。难道李强泄露了北京真正的当家人是谁，抑或是北京高层授权李强泄露北京的变局呢？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中共取消在中共四中全会之后在南韩 APEC 峰会的预订酒店，美国将800将领召回美国，你们觉得是不是川普在这为潜在的美中军事冲突做准备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 你平日有冇试过食甜品、饭或者系面食，总系忍唔住想要食多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系觉得唔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先至系身体活力嘅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嘅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在9月28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北韩外长崔善基会面，而习近平同金正恩啱啱喺93阅兵见过面，外界猜测系咪同目前台海同朝鲜半岛嘅紧张局势有关。而呢次会面中，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亦都喺会场出现，咁引发咗好多嘅猜测。与此同时，朝鲜日报独家解开咗金正恩嘅弱点，即将成为核弹级冲击。王毅喺北京同北韩外相崔善基举行会谈。而这个是崔善基这个月第二次访华。中共的相片显示，现任外交部边界和海洋事务副司长赵立坚作为中方人员亦都现身。这个是赵立坚自从2022年卸任外交部发言人之后首次公开参与高层外交活动。外界普遍认为赵立坚是王毅的人。秦刚上来的时候，赵立坚就被发配边疆。现在王毅又重新掌权，他是王毅的死党，用他也很正常。这说明中共外交战狼调子又高了。值得关注的是，北韩官员在一个月内两次和北京接触，这一次还是在没有金正恩的情况之下单独和外长接触，这样显示朝中关系急速拉近。这个是不是跟下个月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有关呢？不过在9月28号，南韩现在就去见你的节目邀请到前东京新闻评论委员五味洋治，他曾经对金正恩、生母、高容基进行过长达10年的集中采访。他在节目中爆了高容基家族的秘密，而这个核弹级的消息可能撼动金正恩的合法性。根据五味洋治说，金正恩毫无业绩，之所以20岁出头就能够成为继承人，白头血统是他唯一的理由。但是其实金正恩的生母高容基是在日本出世的韩国侨胞，这个事实一旦曝光，不单止会动摇金正恩的正统性，还可能会动摇北韩世袭体制的根基。高容基是金正日的第四任妻子，1952年在日本的大阪出世，而不是北韩。1962年他回到北韩，成为曼秀台艺术团的舞蹈员，并被金正日看中。之后他和金正日生了金正哲、金正恩、金宇正，而在北韩没人敢提到金正恩的母亲，高容基是被严格隐藏的。根据前北韩驻科威特代理大使柳贤宇说，在北韩在日侨胞的出身会被剥夺重要职位的机会，如果高容基的出身成分曝光，在北韩社会将会产生核弹级的冲击。高容基的爸爸高京泽、妈妈李孟宇都是在南韩济州出世的，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的时候前往日本，并在当地生了高容基。在日帝时代，当时大约有200万韩侨生活在日本，但战后有140万人回到韩国。后来北韩向他们宣传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大约有9万名在日侨胞被北韩的宣传话语艺术蒙蔽前往北韩，其中包括高容基一家。柳贤宇表示，应该通过高容基的人生让北韩人认清白头血统的真实面目。纽约市长阿当斯宣布放弃竞选连任，这意味着纽约市的下一任市长的角逐很大机会会在共产主义者曼达尼和前纽约州州长库莫之间展开，而阿当斯的退选会增加库莫的赢到的机会。阿当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段近9分钟的影片，宣布他的决定。阿当斯表示， 他没办法筹到足够的资金进行严肃的竞选。他在声明中表示，我很荣幸成为你们的市长，并强调了他任职期间在减少犯罪、在住屋的承担能力和经济复苏方面取得的成就。民调显示，阿当斯的支持率一直远远落后于曼达尼和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库莫。目前的情况是，曼达尼以 43% 到 47% 的支持率领先，库莫以 23% 到 29% 的支持率位居第二，共和党的候选人斯利亚以 9% 到 17% 的支持率位居第三。而阿当斯在大多数的民调中的支持率都低过 10%。川普总统在这个月较早时候对媒体表示，他希望看到两个人退出纽约市长的竞选，以增加击败曼达尼的机会。曼达尼提出的免费巴士、市府杂货店和冻结租金等稳定公寓租户租金等共产主义的想法。但是在中国，共产主义实施了这么久，只是出现过独裁和暴力，没有免费巴士。曼达尼打算哪个为纽约人的免费巴士埋单呢？是不是想分摊在所有美国人身上呢？而川普政府早就批评曼达尼的经济议程，说他对商业和经济成长构成威胁。川普在真相社群说，自称共产党员的曼达尼正在竞选市长，事实证明这个将成为我们共和党历史上最好的事件之一。他将在华盛顿遇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麻烦。记住，他需要我这个总统的钱来兑现他所有虚假的共产主义承诺。他什么都得不到，所以投票给他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意识形态几千年来都失败了，他肯定会再次失败的。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川普的说话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你们不要选他，为什么？因为他做了纽约市市长之后，他要搞社会主义福利那一套，他是没有钱的。纽约市没有钱，他只是能够靠我给的钱，而我不会给钱他，不单止不会给钱他，以前给的钱都要收回。所以呢，曼达尼的福利政策是空的，是落不到实处的。第二点意义，如果你们还是选他的话，那会不会还选他？当然有可能啦，因为川普说，这些东西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见，这样看得见的话，也都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明。总而言之，如果选是他的话，川普觉得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事，因为纽约一个社会主义者做市长，而民主党全部都要顶上，对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和下一次大选都非常有利。所以川普他不在乎，最后亦都是成也喜败也喜，这个就是川普的表达的两层含义。南韩国家资讯资源管理院日前发生大火，导致数百项政府上网服务陷入瘫痪，预计需要至少两到四个星期复原。南韩国家情报院今日亦都将国家网络危机警报从关心上调到注意。路透社报道，南韩是世界网络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位于南韩大田市的国家资讯资源管理院在26号发生大火，虽然火在27号扑灭，但是仍然造成数百项政府线上服务停顿，直至到当地时间的29号只是有十分之一的服务恢复。受影响的政府单位从警察、消防到海关等，停顿的647项服务之中，目前只有73项恢复正常运作。在这种混乱的状况之下，南韩国情院在今日29号将国家网络危机警报上调，黑客可能在南韩政府行政资讯系统瘫痪的情况之下进行网络攻击。加上南韩将会在下个月底主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峰会，更加有监控国内外网络威胁的必要。南韩国情院要求各行政机关在发现网络攻击、网络瘫痪等迹象的时候，立即通报国家网络保安中心和国家保安室。中共对南韩渗透越来越严重，目前南韩又取消了中国人去南韩的签证，这样亦都令到南韩人越发担心南韩好像向中国开放大门。 根据韩国时报的报道，在昨日9月28号，南韩几个保守派团体聚集在首尔市中心首尔站前的广场上，向南大门挺进示威，示威者手持南韩和美国国旗，高叫释放尹锡悦，消灭中国共产党、中共大使馆，不要触怒南韩人等标语。多谢你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观众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